是嘉南的姑丈跟姑妈，还有表哥啊，就是陈弟兄一家哈、啊，还有两个孩子，我们都欢迎你们啊。你们手上有笔记了啊，就是两个月前，因为我中间有段时间我不在，我回去马来西亚，所以我这一次就有一点要温习一下，不然中间就断开了啊。那我就开头的时候做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就让大家还记得上次特别有强调一件事，就是为什么要来做礼拜，我们为什么要敬拜啊？当然我们说啊，我今天礼拜天有时间，我当然来敬拜。OK， 不是这个原因了啊。我用一个例子让大家想一想，你说你去餐馆，你去菜馆吃饭，跟去参加婚礼有什么不一样？当然很多不一样啊，但是我只是要你想一下，你去餐馆吃饭是吧，你会挑一间你喜欢吃的，挑一个你喜欢吃的菜，看你今天的心情是吧，那你看了价格你就进去，你要那个厨师满足你，对不对？所以你坐在那里有一点不舒服，来，可不可以换一下椅子啊，这个茶好像不干净，可不可以换一下，因为你去餐馆吃饭嘛，对不对？好了，你们去参加婚礼，你们去参加婚礼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因为你开始会觉得我今天不能穿得太漂亮，因为我不想比新娘更好看啊，我不想抢这个新郎的这个风光，因为那一天呢，婚礼是这对结婚的人的光荣，我去是要给他们增添光荣，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去参加婚礼是为自己的？有啊，他会在婚礼里面最吵的是他，那什么新娘是配角啊，主角是伴娘，最那你可能就很后悔，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对，因为他忘记了那个不是他的婚礼，啊，但你要知道，其实正常的人去婚礼呢，他都会觉得说我是去让这对新婚的人高兴，好吗？好，我想问你，哪一个比较像来做礼拜？来做礼拜是不是去菜馆，还是去参加婚礼？啊，你们知道答案了啊！但是我是故意这样讲，我是叫你想一下。很多人来教会，当然有的人连菜馆都不是啦，他就觉得他是公园逛逛而已，所以他来教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要求。OK， 最少你去菜馆还可以，就是你有要求。但实际上这不是敬拜。有的人说我来教会我要听道理，我要听得明白，我要领受，我才有意义来教会。其实这个是去餐馆吃饭的心态。如果你要学什么话语，这是你每一天做的，你每天在家就应该学什么话语，不是等到礼拜天了，你早就灵性早就饿死了，这样子对不对？学神的话语是每一天的功夫，礼拜天也可以学，好像我们一点钟就有主日学，是学神的话语。崇拜是婚礼来的，因为那个主角不是你，崇拜是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上帝。那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来聚会崇拜，我们听完之后有一点时间呢，是你要回应的，就是你要把当得的感谢、荣耀、赞美归给他，不然你这个崇拜就没有了那个目的。你把崇拜当成是课堂来上课，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一生都没有敬拜神的，因为他以为他去教堂就是要听好东西而已嘛。啊，今天听得很好，拿起来回家了。这个不是敬拜，敬拜是你给什么，要给东西你要预备的，你在家要想好。那你如果大家都在家想好，今天我们一起感谢神，上帝就喜悦。但很多时候上帝还是借着讲员透过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你说，你预备的那个东西哦，可能还要改一改，因为你知道每次牧师讲道讲员讲道都是提醒我们信心的重要啊，对不对？救恩的重要。所以你每次被提醒之后，你就看自己啊，我本来想这样子赞美神，现在好像不是很对啊，我要快点悔改啊，等一下我来向上帝赞美的时候，我就不会得罪他，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发现讲道其实是神的道是最重要的，但是他的目的崇拜的目的不是讲道。 讲道是帮助你怎么样去荣耀神，好吗？记得啊，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你需要荣耀神呢，你是交白卷，但是从今天开始，请你要知道来敬拜上帝不是为自己的，是婚礼来的。 OK, You have to give something, 你要给东西的，这个是朝见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心态，好吗？所以等一下你在听到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上帝提醒你什么什么什么的啊。好了，你提醒完之后，我讲完到我请大家祷告啊。等一下我会给你们五分钟两分钟啊，你们在那段时间就把你要归给有上帝的荣耀归给他，你会发现这是第一次你感受到那个喜乐，原来上帝喜悦你这样做，你就知道原来这个才叫做敬拜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当然不明白，因为在教会我就是个小孩跑来跑去啊，好像左儿这样啊，现在他都大了，我就是跑啊，爸爸妈妈说你再跑我要给你吃藤鞭，好就坐下来，其实是很不高兴的啊，每一个礼拜天的崇拜都是很不高兴的，我都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要被逼坐在那里，每个小孩都在外面，为什么做牧师的孩子就要坐在里面，没有答案的，就是要这样子做，对吧？所以这个观念在里面很久，很讨厌做礼拜，还好啊，感谢主，上帝还是救了我啊，让我能够有重生啊。其实我是很后期很后期很老了啊，也讲了很多道之后呢，才发现讲道是最不重要的，但不是这样讲，就才发现呢，我每次在整个敬拜我讲很多的道，你们也知道我每次虐待你们一两个小时，对不对？其实我发现呢，如果大家听完之后只是不错，其实这一天还没开始，你知道吗？讲道是一个预备功夫，就好像厨房这样，还在切菜，切完了大家就回家了，没有吃啊，还没有煮饭，就是我们来敬拜的目的。所以如果你不来敬拜，或是你以为你可以在家敬拜呢，你就忽略了这个重要性，是你的福分，因为上帝要把属天的喜乐充满你的心，好吗？好，我不多讲了，因为我肯定不够时间了今天啊。不过我希望我一个提醒，下一个月我来我还是会这样讲啊，就是希望你们听到的时候有一个目的啊，就是听完你要回应他，好吧？好，来，你们打开手上的经文啊，或是笔记哈，就是上一次我们讲了三件事情啊，就是那个连贯的经文啊，就马太福音第九章27-31节就讲到有两个瞎子啊，我简单的讲啊，你们如果有很想知道可以回去看那个笔记啊，或是那个录音也在网上，就是圣经提到有两个瞎子，两个瞎子喊耶稣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但是耶稣很奇怪没有管他们啊，这是比较少数的啊，通常耶稣基督都会回应啊，但这一次呢耶稣没有管他们，这两个瞎子就追，连耶稣基督让他们追到房子里面进去，连耶稣基督才转过来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给你做什么，当然这两个瞎子说我要看见啊，对不对？好了，耶稣基督就给他们成了，他们就看见了。好，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段经文，但是你会看出几个原则。第一呢，就是这个瞎子有没有信心啊？他虽然没有说我有信心，但是最少你从他对耶稣的那个称呼啊，你看出呢这个瞎子他对上帝是，他当然不认识耶稣是谁啊，他只是知道耶稣是先知，他也不知道耶稣基督要为世人死，这些他们都还不知道。那最少呢他叫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个是特别的名字来的，大卫的子孙就是指到上帝的应许，是吧？所以就表示什么呢？表示说瞎子虽然看不见，心灵还是蛮明亮的，他还是知道这位啊，就是当时啊来行神迹的这位呢是大卫的子孙，不是一般人看得见的，说他是拉比，说他是夫子，他们却没有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弥赛亚啊。好了，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要让他们追进去呢？当然这也很有趣啊，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说哦，你们这样子叫我好了有信心，当时就让他们看得见就好了，瞎子就高兴就走掉了，对不对？但耶稣基督不够，他还把他们叫到身边来，表示什么呢？ 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没有满足于我们一点点的信心啊。有时的确你是有信心，那你也觉得这一点点够吃就好啊，你就混个20年做基督徒，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从来这不是上帝救我们的目的啊。上帝要用他的话，不断的让我们的信心成长，让我们的信心坚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很怜悯这两个瞎子，虽然他们看不见，但是把他们带到身边来，用话语来坚固他。OK， 好了，凡是有经历的弟兄姐妹也知道啊，很多时候你在苦难、在黑暗、在低谷的时候呢，你不会发现上帝很远，你反而在那个时候觉得他很靠近你。对，我们的主就是接近卑微的人的上帝啊。好了，下一段经文呢，就记载了另外一个神迹，就是有一个人，圣经说他哑巴，但是他的哑巴是因为被邪灵捆绑啊，所以这个人明显以前是可以说话的，后来被邪灵捆绑之后呢，他不能说话了。好了，有人就抗议了，说你看那哑巴都没有表现信心，他是哑巴，你要求他什么，他就不能讲啊，对不对？啊，所以到底你们说哑巴有没有信心啊？耶稣医了他，对不对？但是他是不是有信心的？他没讲过，不要忘记他是哑巴。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说他没有信心，但是我们从耶稣基督做很多神迹的原则来看呢，我们可以说哑巴是有信心的啊，因为基督的神迹啊，不是对没有信心的人做的啊，他先把信心赐给你，他再把神迹行在你的身上，以致这个神迹能够坚固你的信心，而不是产生信心啊。这个原则我们讲很多次啊，我再说一次啊，灵恩派的人呢，有时会过度的强调神迹，他就认为神迹产生信心，对不对？你不信，你来看我们的牧师可以叫某某人就是生病可以好啊，他就看哇，真的好哦 ，OK， 哎，哪一天看到他又病了，哦，我又不要信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迹本身的功能呢，不是产生没有的信心，神迹的功能呢，就好像我们常说叫什么 supplement， 叫做有人吃，有时吃药是吧？药叫 medicine， 但另外一种 supplement 中文叫什么？就是补足品是吧？补足啊，保健品啊，对对对对，保健品啊。好了，你们会不会把保健品拿去给一个病人吃？以前我以为可以的，后来那个医生说，保健品是给健康的人吃的，因为病人不能吸收。他说他吃了保健品，他对他身体无益处嘛，是吧？所以你要先健康起来，你才能够吃保健品。你们明白了吗？神迹就是这个功能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人，神迹对他来讲是一个怪事，是可以让他嘴巴打开5分钟不会关，但是不能产生作用。但是对一个有信心的人呢，神迹就产生坚固他信仰的作用。好吗？那基于这个原则，你看圣经很多神迹呢，不是发生在外邦，对不对？就发生在以色列人当中，因为他们是有信心的人。好了，不多讲了啊。好了，回来呢，我们就引入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当时这个神迹发生了，圣经就是说百姓都很惊讶，就赞美上帝了。但是另外一批人叫法利赛人呢，圣经说他们就毁谤，对吧？他们说什么？他们说耶稣是靠鬼王来赶鬼。那要小心啊，就是很奇妙的，一批人呢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另一批就是懂上帝律法的人呢，他把这个荣耀，行神迹的荣耀呢，归给了谁啊？归给撒旦。你说有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对不对？你说一个是深蓝色，一个是浅蓝色，怎么会有一个是上帝，另外一批人说 no， 我是神学家，我来告诉你，这是魔鬼的作为，差那么大远吗？当然，那我们看见了，法利赛人其实是存着恶毒的心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如果我们对上帝啊不存着敬畏的心，再大的神迹发生在你眼前，你都会把它看为是一件很亵渎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以为啊，好像可以用一些外在的方式来让人认识神，除非上帝在你的心里面打开那第一个门啊。就是他的恩典先进入，不然再大的神迹人都会产生自己的骄傲。 好了，回来到最后一段呢是9章35到38，但这个是分段 的经文啊，所以我没有把它连在一起啊。那这一个也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啊，如果您在教会长大的人，我想你肯定听过 这段经文了啊。这段经文就是讲到耶稣看见有很多的庄稼，他就说庄稼多工人少，听过吗？啊，就是这段经文了。好了，其实这段经文不是讲到宣教，也不是要叫我们去开设很多的教会，他主要耶稣基督说这个事情呢，是因为基督他看很多的人流离，好像没有牧人一般。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以前我也不注意这句话，我就常以为说，哦，耶稣很可怜哦，看到很多人不信主啊，很多人没有恩典，没有救恩，他就想去救他们。那这个是观察啊，但实际上他还有另一层的意思。为什么呢？你不要忘记耶稣当时说话的人是谁啊？那些耶稣说流离的人是谁呢？流离的羊是谁？是犹太人，对不对？好，犹太人有没有牧者呢？表面上有没有牧者？有，他们有祭司的，他们有大祭司，他们也有祭司，他们有律法师，而且多得很。这法利赛人走来走去一大堆，是吗？所以照理来说呢，耶稣不应该讲他们是没有牧人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华人教会，然后我也知道华人教会很每次都不够牧师啊，嗯，然后我们华人教会有时有一个牧师啊，在那里啊做传道人啊，我们说啊这个教会有牧师，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犹太人更多，是吧？他们一个社区有多少个法利赛人天天在那边讲，所以表面看起来呢，耶稣不应该说他们是没有牧人的羊。因为表面上不对，他们是有，因为有很多人都讲自己是牧人，但为什么耶稣要说他们是没有呢？啊，这就让我们在想，其实呢，耶稣基督说他们像一个没有牧人的羊，不是在讲教会有没有牧师，他是在说这些的百姓很可怜啊，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他们不知道怎么面对撒旦的试探，他们完全无助，他们好像没有牧人一样。虽然有很多人说他是牧人，但是你从这个信徒的身上就看出来，他看不出他是有牧人。那我举一个例子啊，刚才我在想，在火车上想怎么讲啊。如果有一天啊，你是联合国的人啊，你就被派到去，现在哪里比较乱了 啊叙利亚，好吗？新华啊，被派到叙利亚去啊，去做考察。好了，新华就到了叙利亚啊，去那个以前是那个 ISIS 的地方啊，当然现在撤了啊，一堆的房子全部倒塌啦，对不对啊？很多混乱的地方啊，新华去，哎，看到一个小孩子。那如果你在这些战乱的这个乱堆里头看到一个小孩啊，坐在那里玩手榴弹，有点夸张啊，不随便的啊。OK， 你说新华的反应是什么？新华说：“哎，很可爱，等等拍个照。”不会啊，新华肯定第一个就想说，他爸妈一定是死了，对吧？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小孩出现在这种地方，对不对？他出现一定是，所以新华不会抱着这孩子去问谁的孩子啊，他不会问，他肯定把他救出去了，就不理，就算有父母也当他死了，因为不可能把孩子留在这个地方，对不对？但我是有点夸张了。那你把他想，如果今天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牧者不讲道啊，讲东讲西哈啊，觉得你很烦，就给个手榴弹叫你自己玩，你扎死你的事啊，不关我的事啊啊！你说在耶稣的眼中，你有没有牧师？你就像那个小孩一样啊！你知道多少教会是这样的，多少讲台是这样的？讲台不是讲政治的，不是讲意见的，也不是讲观念的，讲台是讲救恩的。我们的主耶稣一看见羊，就看见他们是没有救恩的，对不对？为什么我们做传道的人，我们看见人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他没有救恩，我们看到他找不到工，我们看到他找不到对象，我们看到他找不到房子，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些东西。为什么你做一个牧师，你的眼光跟耶稣基督的眼光差那么远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你不是耶稣基督的牧人。所以很多人说我们是神的仆人啊，不好，你们不要学我啊，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所以我不是很怕这样讲啊。 我从小我爸是牧师，他的朋友都是牧师啊，所以我跟牧师一起长大，我知道很多人实际上没有护照的 ，OK， 他没有上帝护照，所以他最明显的一个记号就是他没有办法讲基督的话，而且他最明显的也是他没有办法关心基督所关心的羊。当然他可以跑一个教会啦，这个不是一个问题哈。好，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啦，主要是说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不是鼓励我们建很多的教会，他只是很惋惜说许多的人说他是神的仆人，但实际上从他们羊身上看他们就不是神的仆人啊。所以基督就讲说庄稼多工人少，意思说什么？当时有很多人要听福音，当然福音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福音，连基督却说工人少，所以基督的这句话呢没有说要很多工人，但是基督下一句话说你们要求父神差派他的工人，对不对？意思说很多人都说自己是神的仆人，但是耶稣说你要求父神亲自感动那些一生忠心讲上帝的话，一生爱信徒救恩的人。当然这个不多的啊，不多的啊，我们已经现代化了啊，教会就变成大家去教会是方便啊，就是找一间最靠近的，好像麦当劳这样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为了距离，为了时间，为了孩子，为了什么，我们就选了一个可能不能让我们灵命成长的地方做了教会。其实如果你真的是爱耶稣，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会很明白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爱耶稣的，除非你也不爱了，你觉得大家都一样，但是如果你是的话你会很察觉得到，连你就会明白耶稣的这句话呢，他并不是说到处开教会让越来越多人也好，不是的。坦白讲我们今天的情况啊，虽然我们都常听人家说教会没有传道人，对不对？你们是不是听到这些哎，活学呢？很多人就说啊，没有牧师啊，我来介绍一个给你啊。OK， 我祷告吧啊。那我讲一个公道话了，就是很多人都说今天教会缺少传道人。那你不要先点头啊。如果你按比例来说呢，神学院是今天的神学院是从来没有那么多过的，而且今天神学院的毕业生是从来历史里都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从神学院毕业的。这是公道话 OK， 所以你不能够说今天没有传道人，有很多人毕业，只是你要问他们去了哪里，他们不去教会。所以有很多在神学院毕业出来的人他们没有被呼召嘛，所以他们去机构啊，机构就是去可能去一些基督教组织里面啊，其实里面很多是牧师来的所谓的啊，但是他们却没有被呼召，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牧养教会。所以今天的确不是说没有人读神学，也不是说没有人去献身啊，要做传道人，只是说上帝一直以来都没有呼召很多很多的人 OK， 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啊，上帝只是呼召他要呼召的人来牧养他要拣选的羊啊。所以好了，这是 comment 啊，就放在这里，因为我不再讲我就没有时间讲下面的了啊。我就希望说啊，你如果下次再听啊什么宣教大会啊，年轻人都要起来都要去做传道人啊，你说我先要被感动。当然如果你爱世界这是你的错啊，但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个严肃性的话呢啊，我相信有一天神会用你啊。好了，来看下一段经文了，我们来到今天啊，要说的是第八章啊，马太福音的第八章，很熟悉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平静风浪的这段经文啊。然后我已经你们看笔记了哈，就把三段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的有关的经文都放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可以啊，请大家快快的念一遍啊，你就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来，我们来读马太啊，开始。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马可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忽然起了暴风， 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了，突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啊！好了，大概整个记载你们都熟悉了啊，也没有其他地方再讲，就这三段啊。好，第一啊，就是耶稣基督真的是上了船，不是走过去的啊。那他要去哪里呢？他要去海的对岸。那去海的那个加利利海的对岸呢？就等一下我们下一段经文讲的目的，他要去救一个人的了，就是格拉森啊。耶稣去救一个被鬼附的人啊！你看我们的主啊，你可以用我们今天的话，就冒生命危险去救一个人。这段经文都是讲这样的啊，我们的主跑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救两个瞎子，跑到一个地方去救一个哑巴的人，你这里是救一个被鬼附的人啊。好了，耶稣在过去的时候呢，他就在船上睡着了，连当时海就起了大风了。好，第一，为什么海会起浪呢？啊，是不是啊魔鬼在做工呢？当然整件事情我们可以说有客观的原因啊，就是加利利海常常会有暴风浪，是因为它的一个地理的位置啊，它的 geographic 的 reason 啊，就变成它常会有冷，我们叫冷流啊寒流啊，就是会造成这个气候变化特别快，刚刚出海很平静，一下子就哇另外一个世界，所以这是加利利海的一个特征了、啊。所以是不是又一次了？其实不大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呢连门徒都怕了，所以不是小事。门徒是抓鱼的嘛，对不对？如果你是救火的啊，你看到火你先跑，我看你应该不能够做救火员了啊。门徒是抓鱼的嘛，跟大风浪好像吃饭一样，没有问题啦。但是当门徒都要喊救命，这个浪应该是不一般啊，造成一个不一般的恐惧了。好，问题来了，当时耶稣在睡觉，上帝却用撒旦啊，上帝许可撒旦在这个当中做了一个试探的工作啊。我们不会说是撒旦在那边吹那个风浪啊，但是我们说在上帝的创造世界里面没有毁坏的东西，没有危险的东西， OK。 但是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呢，上帝许可撒旦用很多的灾害， OK， 地震啊，风灾啦、啊，火灾，什么灾都可以啦，带来破坏。连这一次也不例外，上帝让撒旦做这个事，当然有目的啊，是为了门徒的信心。但是你要记得里面还有一个人是谁啊？耶稣啊。所以你想，哇，这天父啊，怎么搞的？爱子都不保护一下啊？啊，耶稣不会死的，耶稣掉在水里面坐潜水艇不会死的。哇，你可能对基督论不熟啊啊！耶稣基督当时他真的是做人啊，他把他神性的荣耀都藏起来，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耶稣是不是真的睡觉？如果耶稣的船沉了，耶稣是不是需要被救？你们敢不敢回答？第一，耶稣是真的睡觉？假的，装睡而已啊！啊，如果你这样想呢，我就说应该你的啊，神人恶性啊，就基督的神人恶性你没有很清楚啊。实际上啊，我不花时间讲神学啦，当然我就讲述这个答案啊，就是基督不是装睡觉。第一，你要记得他做人的时候他真的做人， OK。 那基督如果掉在水里面，我们不知道他不会游水啊，因为圣经没记载。那他如果不能游水，他需要被门徒救的。但是如果上帝要他彰显神迹呢，我想那个水会淹不了他， OK。但是基督如果没有被上帝允许要行神迹的时候呢，他不用自己的能力行神迹的，这就是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好吗？好，回来，耶稣睡觉。那耶稣睡觉呢，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很难去接受说他会累成这个样子，大浪大风都睡，怎么会累到这个样子呢？我们觉得不合理。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个人会累会饿会渴不是因为犯罪，因为这些不是罪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上帝造亚当难道不吃不喝吗？亚当可以吃喝的， OK， 亚当也需要吃喝，需要睡觉需要吃喝不是罪的原因， 这不是人的软弱来的，这是自然的需要，是上帝造人就是这种啊。只是当一个人犯罪之后，吃不饱睡不好常会让你生气，对吗？但是你的生气是什么原因呢？你感受到上帝对你的怒气。我再说一次啊，本来饥饿口渴疲倦是正常的，跟你的罪没有关系的，我说你没有犯罪之前。但是当我们人犯罪之后，现在的我呢，每次饥饿呢我就会抱怨，对不对？搞什么的上帝，我这样爱你，你让我没有得吃啊，你马上来了这句话，对吧？搞什么的，我昨天师父你又不让我睡好一点啊。你开始为什么？因为你开始觉得上帝好像对你不够爱，或是上帝在发怒，对你有怒气。其实这都是罪带来的结果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两个事情掺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基督是没有罪的，所以基督累是正常的，因为他做人。如果他不累，他才不是人。OK， 基督吃喝是因为他做了真正的人，他需要这样子，好吗？那当然我们不要过度于去讲这些，是因为圣经如果没有记载的话，我们是过度去讲这个奥秘了啊，就是神人恶性的奥秘，我们不需要去过度的去谈论。但最早你也不应该把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分开。啊，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些传道人说，哦，耶稣会饿啊，会睡啊，是因为他的人性。啊，耶稣会行神迹是因为他的神性啊？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就是人格分裂的，转一个头出来我是神，连转过头来哦我是人，这样你说到底哪一个时候你是神还是人？耶稣没有转一个头变一个东西出来，耶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只是把他的神性的荣耀，不是神性啊，神性跟荣耀，神性有光辉的，他把那个光辉藏起来，但是他没有把神性藏起来，他还是神。所以在那一刻他在睡觉的时候，基督仍然是天地掌管万物的主宰，你明白吗？就是他肉身在睡觉的那一刻呢，他仍然是在天上护理着一切万有的上帝。好了，门徒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一点啊，所以门徒呢当时眼睛看到的是风浪，也看到了他的老师，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的可以救他们的啊，在睡觉，所以他们就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要把他一定要把他叫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在睡觉的时候他的神性也在睡觉，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说他睡觉的时候他还在管理一切嘛，对不对？他就哎呀睡了，一定是整个都在里面睡觉，所以非得把他叫醒，让他明白很危险了，看他怎么做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信心的错误，也是耶稣后面责备他们的原因啊。你说他们很好笑，你问问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很多人也陷在这种的错误里头，要么可能你就常说神啊神啊，这个神好像是没有位格的神啊。我们常说哦，只有神知道，对不对？啊，神会看顾你。我们很多时候讲的神呢，没有 person 的，他不是一个 person， 他是冥冥中的，好像空气一样的。其实这不是圣经说的上帝。那有时我们又把神讲成是非得要摸得到、看得到、感官能够接触的才是上帝，这也不是上帝。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会在两个极端当中的啊。所以当时上帝就透过这个危险，来考验门徒的信心啊，也透过这个危险来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弱点啊，就是他们信上帝的这个不完整啊，信心的不完整，可以吗？我再讲一次啊，我们做基督徒做的久，有时真的是忘记了上帝是有位格的。我开个玩笑，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多听到的一句话可能是God bless you，就是神祝福你，可能这里很少这样讲，你去北美就很多的啊，就是动不动的神祝福你啊，特别是洋人教会，整天都是 God bless you， 不知道是什么，总之他不懂要讲什么的时候，他就讲 God bless you， 总之就是觉得这句话好像是一句好话，就多讲不害人。OK， 你再问他，你说 God bless you， 神祝福你，那个神是谁？ 很重要。你看美国的总统在说话的时候，在演说的时候呢，他的结尾总是要说 God bless America， 是吧？奥巴马也这样讲哦，现在这 Trump 也是这样讲，那 Trump 可能少一点哦。那你就要问了，奥巴马，你说 God bless America， 你的那个 God please define God， 我可以告诉你，我相当肯定奥巴马是新派的，就是他的神不是我们圣经说的神。就是你们听过马丁路德金啊，你听过吗？就是美国的那个黑人牧师，后来被枪杀，成为黑人运动的一个英雄，对不对？那很多人都说他是 Christian， 但其实你看他是牧师来的，你看他讲道呢，其实他自己都说的，他不认为耶稣是神啊，他是有一种神的观念。所以我不想走太远啊，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不是门徒才有这个问题的啊，不是当时门徒呢以为要摸得到才是算是上帝。我们今天很多人呢都在这个情况里头，要么我们就把神讲成是什么都是神，不然突然间就把神讲成只有这样才叫做神，只有帮你的那个才是神，只有那个给你要的东西的那个才叫神。不是，绝对不是，好吗？好了，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跟耶稣说话。我们读下面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八章25-26啊，你看笔记也可以啊。他就说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下一段啊，马可啊，说门徒叫醒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路加就差不多，他说父子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你们看到吗？他们胆怯，耶稣说胆怯，有说他没信心，连路加记载说耶稣说信心在哪里，就表示说他们没有信心了。好，表面看起来呢，其实你要明白啊，他们好像很虔诚啊，父子救命啊，好像他们还懂得跟耶稣求救，对不对？但是你看耶稣的反应呢，耶稣没有说哎呦乖哦乖哦，你们真乖啊，想到我没有啊，耶稣马上责备他们说不信。你现在明白了啊，就是耶稣把他们的胆怯跟他们的没有信心这件事呢连在一起， OK， 耶稣基督直接说他们对基督的不信。好，问题来了，当时啊门徒这个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看得到的耶稣身上，他们要摸得到的这位，所以当摸得到的这位睡了，他们就害怕。我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对不对？那基督呢就责备了他们说，你们的信心是不正常的，因为你们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来相信这位超越一切的上帝，可以吗？我再重复一下嘛，因为我没有照着纸讲啊，因为我不想讲太长，就是我再说一次，耶稣基督骂他们没有信心，其实看起来不像，他们还是会来找耶稣求救，所以应该是有信心。所以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没有信心是讲什么？耶稣基督是在说他们，你们怎么可以用一个看得见，就是你的感官啊，来限制谁是上帝，对不对？难道你看见我的肉身在睡觉的时候，你就以为全世界就在睡觉当中吗？上帝就不再管你，就好像有时你在苦难里头的时候，你真的就相信没有的上帝吗？有人不是说，你看有神怎么会这样，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就是因为有神才会这样子。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上帝在，就是因为上帝在，苦难才会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上帝在的话呢，根本不需要苦难，毁灭就临到。苦难是上帝的管教，是吧？你们懂？我老讲故事啊。我们亚洲人啊，也不是亚洲，你们都是亚洲人。我在亚洲长大呢，我们马来西亚人就会，父母有时候会给我们吃藤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事啊？就是不听话嘛啊，藤鞭啊，藤鞭打在腿上呢，有硬的呢。对不对？我们叫吃果条啊，就是一条一条一条啊。好了，有我们去学校上课，就是一到四年级就穿短裤，所以每次给同学看到啊，给爸打，对不对啊？有一次呢，就崇拜在那边玩， 隔天妈妈就说崇拜不听话，就吃果条啊。星期一去学校就给同学看到说，哦，脚有痕，现在可能会告警察，那是我不懂啊，可惜啊，开玩笑，不会这样做。好，话说回来，那有了果条印了，连同学就笑嘛啊，连我不知道是我还是有个同学就说，他说被打的是有爸爸的，厉害吗？我们小孩子有哲理的，意思是说你的皮肤很光滑是吗？啊，没有纹啊，就是没人管你嘛，你是野孩子啊。啊，我被打，因为我是有疤的啊，所以蛮光荣对吧？那、啊、你要明白了，当然那是自我安慰，那不被打更高兴了。但是你要明白，很多时候我会告诉你，你如果问自己为什么我遇到这些事情，我就会告诉你，因为你是有天赋的。如果你是没有天赋的人呢？上帝不管你的，你就是那个没有果条印的孩子，你再野没有人管你的，因为当上帝开始管你的时候，你就是灭亡的时候啊。所以回到这里呢，你看到门徒呢的信心没有办法超越上去，所以基督就透过一个看得见的危险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所信的不是你眼前看到的啊，上帝远远超越啊这个眼睛看得到的。好了，另外一个课题也需要提醒大家，就是这里到底耶稣是不是骂他们害怕？那我们要有一个区别啊，就是到底害怕是不是错？圣经用的字不是害怕，是胆怯。胆怯如果要翻成中文，应该翻成是过度惧怕。我的意思是说，门徒如果在风浪、在危险的面前有害怕的反应，这叫正常。我再说一声啊，基督徒不是，我们说基督徒不怕死啊、这句话不准啊，我们是不怕死的结果。但是如果你基督徒不怕死，基本上你不是人，因为人被神造的时候呢，人是应该逃避死亡的，但是你不会为了怕死而做死的奴仆。你明白这个区别吗？我不会去找死亡，我不会想要去跳楼看要怎么样感觉，我不会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知道死亡是魔鬼的权势。就算我是基督徒，我不会去挑战这个死亡。但是如果有一天死亡临到我呢，我也不会做他的奴仆，我不会告诉他说，哦，你来啊，哦，我拜你做神，也不会，因为我知道死亡背后带给我的是平安。这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有时不要跟弟兄姐妹说不可以害怕，害怕是魔鬼的，我告诉你，不害怕才是魔鬼。你们有遇过有一些人是不会怕的？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会害怕，他只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不断的放纵他的情欲，对不对？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常常不觉得害怕，他的信心就慢慢会失去他的功能。一个不害怕的人呢，是一个很少祷告的人，一个不害怕的人是会很容易忘记上帝。所以你明白，其实上帝给我们害怕呢，是要我们操练信心，操练祷告。只是害怕不要过度，过度害怕呢，就变成去敬拜害怕，啊，这个就违背了圣经啊。但是适当的敬虔的，我们叫做敬畏神呢，是应该的，啊。我在说啊，害怕是让人啊更多依靠上帝，是让人更多愿意祷告的啊，一个操练来的，可以吗？啊，好了，所以我们主耶稣责备门徒啦啊，不是因为他们害怕，而是他们已经好像啊把自己的命都卖给了死亡，好像只要死亡啊救了他们或是逃过了，他们什么都可以这样。所以耶稣说，哎，你们不要忘记，我是虽然睡觉啊，但是我是上帝。所以后面呢？啊，基督就行神迹了啊！我们一起看了，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平静啊。那另外一句经文说，耶稣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啊，好了，你会不会觉得有趣？为什么耶稣要跟海讲话？可能我们很少这样讲，我们跟孩子也讲这个比喻，对不对？耶稣不怕风浪，耶稣斥责风浪，小孩子也听了蛮有趣。但是有没有一个小孩开始问你说，老师，耶稣是不是精神有问题？为什么要跟风讲话？风又没有意识的，风又没有聪明，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呢？为什么你要吩咐 风跟海呢？有没有觉得奇怪？哦，耶稣做的都可以，我们就不可以，是吗？那其实有解释的，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认为风好像人一样，海好像人一样啊，能够有意识、有明白，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其实像风浪掣肘的时候，当然这个掣肘很多时候是掣肘撒旦的啊，就是掣肘那个啊试探人的啊。所以其实基督不是在跟没有生命的东西说话啊，基督是在彰显他的主权。如果你想风跟浪都可以因为耶稣的话而平静，我们这些活的人啊，不听神的话，我们就比这些风浪都更不如了，对吧？啊，所以我们主也是很温柔的啊，向这些门徒彰显了、啊、他的主权啊。所以圣经里面常给我们看见了，就是当很多啊叛乱啊、很多动荡的时候呢，诗篇就常说耶和华就啊彰显他的怒气，坐着为王，连万国就平静下来啊。那我们常以为哇，这个都悔改信耶稣，不是的，这种平静呢是让他们没有办法。所以那天晚上撒旦是要用海水把上帝的儿子淹在海底的，因为他要破坏全世界人的救恩，你们明白吗？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耶稣不会死，当然耶稣不可能死，是因为他是要拯救罪人，他是要死在十字架上的。但是对撒旦来说，当上帝说这个晚上我让你可以起这个风浪，我让你可以达到这种的破坏，你认为撒旦会想说哎呀没用的啦，我不要做了？不会，撒旦一定说好，你给我一份机会我就做一份啊。他用尽他一切的方法，他当然是希望说最少耶稣如果不会被我淹死，这些人也给我淹死也好啊。然后旁边其实还有很多船啊，但最后呢他一点都做不到。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起来就斥责了他，对吗？用他的权柄斥责，所以风浪就过去了。好了，当这个风浪过去之后呢，我们读下面的经文呢，众人就说什么，这是怎么样的人，连风和海也都听从了。那他们讲这句话不是在讽刺耶稣说哎呦耶稣怎么这么笨啊，去跟风浪讲话，不是啊。他们是很惊讶说连这个没有生命气息的都在他的管理之下啊，不会听话的东西都会听从了他啊。所以当中呢有门徒了，但门徒看见这个神迹，门徒很知道啊，他们的信心要长进。但是也有其他的船的人，他们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看见这个事情，他们就因为这个事而产生敬虔。他们不明白救恩，但最少他们知道以后耶稣讲话是有权柄的，因为风跟浪都听了他。OK， 他们更愿意听耶稣说话，只是这样，可以吗？啊，好了，风浪的这个神迹我讲完了，但是我最少，当然我也不是想要很简单啊，我知道你们都很熟啊，所以不多讲。很多应用啊，很多人就把风浪讲成是你的困难啦，你现在遇到的啊生活的困难啦，家庭的困难等等。OK， 可以啊，你可以用这个啊来应用在你身上，凭感动上帝给你。OK， 但是你不要忘记，就是当时呢主要的目的呢是门徒的信心啊，所以很可能你遇到这些的苦难，也是耶稣想告诉你说，你在苦难里面不要以为我在睡觉。Okay， 有时候我们看到好像没有神的时候呢，这正是上帝做最多事情的时候啊！你的家庭、你的工作来到了这种情况，你会觉得哇，怎么神不帮我，让我这么糟糕？如果上帝不理你，你可能不知道到什么样子去了啊！所以盼望你有这样的一个领会啊，从这个比喻里面，哎，不是比喻，这个神迹里面啊，能够得到信心的坚固，好吗？好。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大家哈啊，因为我上个月给大家放假，所以这个月要补课哈很多人知道我来都跑去放假了，所以没办法啊。好嘞，我就继续哈，因为下面这段也是很宝贵的啊，就是耶稣那么辛苦，这个船啊暴风浪啊快沉船啊，连他最后真的去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你跟我都不想去的啊，就在这里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八章，马太的第八章第28节， 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到那边去，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啊。马可比较详细了，他说他们来到海那边哥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扶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着他，那人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着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是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连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竟夜藏在坟茔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啊，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描述啊。那路加的，你们听我读了，他们来到哥拉森人的地方，就是加利利的对面啊，就很明显是耶稣本来说他要去的地方。耶稣一上岸，就有人迎接他，这个是被鬼附的。这里形容他是没有穿衣，不住房子，只住在坟墓那里啊。因为他常被鬼附啊，附就鬼就啊就缠绕他，他就被人啊锁起来啊，就是因为他会伤害人嘛啊，就被锁起来啊，被啊就鬼被赶到旷野去啊。好了，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马太说两个人，马可路加说一个人啊？这是第一个解释了。当然奥古斯丁的答案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啊。奥古斯丁就说不重要，为什么呢？他说就算有两个人被鬼附，最后呢耶稣只要救一个，所以你不要管第二个了，第二个没有名字的啊，这样也可以了啊。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虽然他说有两个，但其实后面你看一直只是讲一个罢了啊，所以表示说耶稣没有救两个，他只救一个啊，而且这一个呢就是圣经后面主要谈论的，连第二个人就不再提了。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说圣经有什么错啊，是因为另外一个不是耶稣基督过海去要拯救的人啊。好了，这个人是耶稣在哥拉森遇见的，但是他不是哥拉森人啊，因为如果你读完结尾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叫他回自己的家，他的地方是底加波利啊。你看地图呢，底加波利在东南部，不是在北部啊。加利海在北部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人可能是他是底加波利的人，但是到了那里，到了加利利的一带，后来被鬼附就困在那里。但后来他被耶稣拯救之后呢，耶稣基督就吩咐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底加波利的地方去做见证。那底加波利呢是外邦人的地方，但是很多犹太人住在那边啊。以前你们知道犹太人是有自己的地方，对不对？但后来罗马人把他们的地皮都瓜分了，所以后来很多犹太人实际上住在就是附近的外邦人的地方。 OK 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好，第三个要解释的就是你很有趣的，就是为什么他要住在坟墓那里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总是好吧，那个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总是要在坟墓里面挖出来，为什么这个总要跟坟墓有关系呢？为什么每次讲到鬼怪的要跟坟墓？因为他们说这个魔鬼呢喜欢这个尸体腐烂的味道，有道理吗？不是很有道理魔鬼很喜欢闻到那个人家就是祭拜死人的那种香，也没有道理这个更好玩，说因为魔鬼要守着这个死人的身体，怕那个人的灵魂跑回去，然后他又活过来，这更没有道理了。那所以你就明白呢，我们一般走到坟墓都有点怕，是吧？人家就说见鬼啊，见鬼啊，因为有坟墓。那你要知道，这些其实都不是圣经出来的，都是小说出来的，都是很多是民间的小说，因为他们都认为死亡撒旦。都有一个密切的一个挂钩的关系其实圣经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呢，是被撒旦困在坟墓那里。OK， 是撒旦用死亡来恐吓他，而且坟墓是人群一般不去的地方 啊，就让他离开人群，总觉得好像他是死人一样。所以是撒旦刻意选择一个地方来吓他的，而不是他属于这个地方。坟墓没有鬼的，鬼到处都有，特别是大城市，我想这些不敬虔的地方，撒旦到处都在做工啊。所以坟墓不是他特别喜欢的地方，坦白告诉大家啊。好，回来这里了，就说到这个撒旦啊，他喜欢让人受苦啊，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好像这里这个人啊，他不单只是要他皮肉受苦啊，可以伤害自己，可以吓别人。最终的目的呢，我们也常要跟自己说啊，就是当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攻击我们的朋友的时候，攻击我们弟兄姐妹的时候，他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夺去你的救恩。OK， 他不会浪费子弹，随便射随便射啊，射中脚也可以啦，没关系啊。他每一枪都是致命的，只是每次你每一件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天使帮你挡掉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这个地球交给撒旦一秒，撒旦一定用半秒就毁掉它，因为他怕一秒做不完，他会快一点。如果我们被上帝允许交给撒旦试探，你认为撒旦会跟你慢慢来吗？他很知道你要什么，对不对？他马上就针对要害的要害，他不会花时间跟你弄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东西。只是我们有时觉得没事啊，你不坚强的，你知道没事是什么原因吗？是上帝保护了你，因为上帝说这时候还没到，这枪下去肯定死，不能啊，因为他是我拣选的。所以魔鬼永远是我们救恩的敌人啊，你从来不要以为他是你的朋友啊，虽然他是一个老朋友，因为我们从小就看到他了，他一直一生在试探我们，都要我们犯罪，但是他主要是要我们灭亡的，他不会满足于只是让我们受苦而已，好吗？好了，另外讲到这个人，我们有时也会看电影看太多啊，特别是被鬼附的人，我们都觉得他们很有力量，是吧？什么，我记得我小时候看了什么僵尸啊什么的，哇，都可以好像把整个房子拆掉这样的。那为什么他们很有力量？哦，因为有魔鬼在他身上。那你要看到他的可怜，你想一下，一个正常的人，他要把那么硬的铁链扯断，他要让自己受多少的苦？你懂我意思？他不是突然间变成 Superman， 就这样拔一下就断掉，不是，他还是一个人的身体，对不对？但是他就是撒旦在他的身上，让他没有办法感到疼痛，所以他可能都把这手都弄断了，他才能够脱离那个锁链。所以你不要以为他突然间变成 Incredible Hulk 啊，就是那个轻轻的怪人，什么都可以扯断，不是的。所以他们是何等的可怜啊，就是魔鬼占据了他的灵魂，也占据了他的身体，以致他们破坏了自己身体的一切，就正常的人的身体嘛，破坏完之后呢，来得到那一点点的放松啊。所以这里的形容呢，说他哦挣脱锁链啊什么什么，不是在赞美说哇撒旦很有能力啊，不是啊，而是在描述他被撒旦残害到这个地步。你试试看，你把你手上的锁链挣断，我肯定你手一定有很多疤痕，对不对？一定啦，你要那么用力，对不对？你想他何止疤痕，他一定是不知道怎么样的破坏了自己的身体。那现在你明白了，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那么远要过去，因为他看上这个人，他要救他。如果基督不过去，他是没有出路的，对吧？所以基督到他的面前去了。好了，我们看下段经文啊，快点了啊！第五章第六节，只有马可说，他说他远远看见耶稣，他做嘛？他就跑去拜他。我说，喂，哇，这个人还真有眼光啊！当然不是他去拜耶稣啦，啊，是撒旦啊让他这样子做，但是不是因为他顺服啊，而是他被逼的，因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拜他有一个目的的，就是他要耶稣不要现在审判他，啊，你读下面的经文你就明白他的目的了， 我们读，他说，他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到，你就上来这里叫我们受苦吗？马可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路加也是讲一样的话，所以你明白他来拜耶稣不是他想要讨好耶稣，就是好像有的人说他想骂你之前先称赞你一番，想收买你一下，所以他先来到耶稣面前说，啊，你是神的儿子，但他马上就说出一个抗议，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OK， 所以你就明白撒旦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愿意顺服上帝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好像当撒旦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好像有一个印象，你觉得好像耶稣跟他有一个合同一样，好像你的房东突然间来到你家说，哎，搬，我的合同还没到，你说我不走，因为我合同还没到。你认为撒旦跟耶稣说，我们签过的合同没到，你说给我可以这个服这个人20年，现在才18年，不准，现在不准出去啊！你跟你爸讲，我不要出去，是吗？没有合同的，耶稣基督从来不需要跟撒旦有什么合同。OK， 这是撒旦给世界人的一个错觉，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呢，上帝好像把这个世界交给了撒旦啊。有的人是这样讲啊，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啊，耶稣基督才把这个世界拿回来。我告诉你，没有，世界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交给撒旦的。撒旦是被上帝允许在这个世界执行上帝许可他的事而已，但是世界没有交给他。如果世界交给他，早就没有了。撒旦还给你有2018年，还有2019年呢，啊，今天还可以看到世界杯吗？你就想了，没有了，哈哈，时间要到了，哈哈，因为我们法国来的人会比较紧张，不管是啊，打输了下次再来吧，啊，那撒旦没有掌握这些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撒旦在这里他要表达的不是他跟上帝的合约，他是要跟上帝抗议，因为对撒旦来说，永远审判永远是太快太早，就好像你的孩子这样啊，你们是不是带你孩子去姑妈的家，11点呢他还说太早，永远都不会太，就是永远都不觉得需要回家，对不对？他永远都玩不够的，所以恶者在这个地上残害人的灵魂呢，他永远不会觉得他需要停止的。所以那一天耶稣基督说时候到，恶者却说太快了，不要把我赶出去，因为我还要破坏人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啊。所以你明白他真的是邪恶的。如果我们有时感受到恶者试探我们，我们不要觉得他会给你什么好处啊。当然恶者不会跟你讲话，也不会写信给你，也不会 SMS 给你，他怎么试探你呢？他就让你做一些上帝禁止的事情，也告诉你说你会更加快乐。这就是撒旦的声音。我再说一次啊，撒旦不会写信给你，他也不会给你打电话，但是撒旦会告诉你说，你要真快乐，你就必须违背上帝的话。我再说一次，你要真的快乐，你就必须违背上帝的话。你的头脑一开始有这个想法呢，就是撒旦跟你讲话，啊，他好像老朋友说，哎，我跟你讲一个秘密啦，啊，那边有一家餐馆好吃啊， OK， 他不是你朋友来的，从来不要认为他给你什么 tips 啊，什么好的指引，他要的是你的灵魂，因为他公开跟耶稣说的，他说我的时候没有到，我还玩不够啊，这个人的灵魂还没有残，我要把他毁灭。耶稣说不可以，我来救他。 OK， 好，快点了，下面还可以忍受了啊。其实我这钟坏了啊，其实我才讲10分钟而已，没有那么久啊。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连这个人回答说，我叫群，对不对？他的名字叫群。好了，这个又产生很多，我们在教会长大的人又产生了一个误解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告诉我们说，你要赶鬼呢，你要先问那个鬼叫什么名，你们听过吗？啊，他有一个手册的啊，也是一些鬼叫巴了，巴这是从天主教来的啊，他有一系列的很凶的鬼啊，什么什么都有他的名字， 但你说哪里来，我也不知道他们自己哪里去编出来的。然后他说你就要他，你要一直问他，他最后讲了，你就要去找那本书，连这个鬼是什么名字，他的弱点是什么。你最后觉得哎，这有点像卡通片。就是坦白告诉大家，就赶鬼是没有手册的，我可以出一本，但是你不用买哈，没有手册的。你说赶鬼之前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我告诉你，赶鬼如果真的有手册呢，就是撒旦跟你开玩笑了，对不对？如果撒旦真的怕那个圣水，就是那个在天主教那个池塘里面的水，撒旦真的怕你拿两个筷子放在一起是十字架，他一定是跟你玩的啦，对不对？啊，你怕这个我就装给你看，不可能。你认为撒旦，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就跟你讲，他跟你讲他就会怎么样呢？他就被你绑住吗？不会的。所以当时耶稣问他叫什么名字，不是要为了要赶他，就是说哦，叫什么名？阿华是吗？好，奉上帝的名把阿华赶走。不是，他不需要这个的。他问他的名字，主要他是要周边人知道他的恩典有多大。因为这个人不是一个鬼啊，他说群大概是利卷是6000到10000，你能够想象吗？恶者多坏，当上帝给他一个人的时候，他用6000个鬼放进去，一个鬼都已经把这个人搞死了，他用16000个鬼在他里面。所以基督要让旁边的人见证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而不是他需要这样做来赶鬼，好吗？我们赶鬼其实，如果当然我们当中不需要，因为上帝也没有给我们这个恩赐，但是你要知道真的驱逐恶者的工作呢，是基督耶稣的名，不是那个手册，不是那个步骤。 OK， 好了，这以后再讲啊。如果你真的有一些特别意见的话，好，来，下面比较重要，来回来，耶稣问了名字，这个鬼就说不要走了，不要走了，对不对？连他就开始讲一些东西了，他跟耶稣说我不要走，我不要去无底坑，又来了。我们说哦，哎，这个鬼呢，他被赶出去，他无家可归啊，就开始有人说了，为什么鬼很怕没有地方去呢？因为如果鬼没有地方扶着，他就会消失啊，这个完全没有根据啊。撒旦不需要扶人的，在上帝没有造人之前呢，天使已经堕落了，而且撒旦活得很好，没有消失。OK， 我再说一次，撒旦不需要扶在什么人的身上或者动物的身上才能够让它存在的。当撒旦要求不要从人的身上被赶出去，而后面说我要去猪群那里的时候，并不是他怕他没有地方扶着，诶，不是这个。所以有人告诉你说，你去赶鬼的时候你小心啊，那鬼出来之后他找不到地方，他就上你的身啊，啊，听过吗？连那些人怕得要死，因为就远远的，我说你再远他要上还是上啊，对不对？但是严格来说，他离开一个人，他不需要上那另外一个人的，因为他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的。OK， 好了，回来这里，如果当时撒旦跟耶稣说我不要离开这个人的身体，最后他说他要到猪那里去，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读这经文好吗？来，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放猪的就逃跑进城，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人所遭遇的都告诉我。好，那下面马可呢就说猪有多少只啊？2000，群有6到10000，哇，这个很窄呢，这比贫民窟还可怜啊，怎么挤得进去？所以你就要明白，鬼撒旦不是要求要进一个身体。 OK， 你知道撒旦要做什么吗？撒旦说好吧，你今天不让我害这个人是吗？好吧，你让我害那个城的人好不好？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因为撒旦知道，当他不是进猪啊，因为如果撒旦那么傻，他一进猪，猪又掉到水里又死了，他又没有家了。你想一下，如果他需要身体，他也得选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对不对？因为他知道猪一掉到水又死了，他又知道哎呀又没地方去了，对不对？所以他不是进到猪身上，他是去搅扰这些猪，让这些猪呢全部害怕起来，就全冲下山崖死了，连后果才是他要的。什么？整个城的人就拒绝耶稣。 年会吗？我再说一次啊，他要害一个人，耶稣说不准，我要救这个人。好，他跟耶稣说好吧，你要救他是吗？你给我整个城的人的灵魂。为什么？因为当这个猪全部跑下去死了，这个城的人就因为物质上的亏损，所以他们就出来跟耶稣说，你离开我，你能够想出这么荒谬的事吗？耶稣这么远要来把福音传给，就是把恩典带给一个城，但这个城就因为少了两千头猪呢，竟然白白的把耶稣请走了，让耶稣离开他，所以基督就离开他们了。你看圣经，耶稣就走了。所以最后呢，撒旦就破坏了整个城的人听救恩的机会。那我再说了，当然你也没有不要说哦，耶稣的算盘算错了，就一个输了整个城。但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了，但是你会看出撒旦是多么的邪恶，他不会放过一点点的。你要一，他要十，啊！所以有时你觉得，哎呀，我今天做一点坏事，啊，明天再做好一点，他有给你那么方便的算法吗？没有。当你今天得罪上帝的时候，他明天要你做更严重的事情，啊，因为他永远要破坏的是人的救恩，啊。所以你看下面的经文呢，我已经快速的讲了，因为我要结束了。就是如果你回家也可以自己看呢，就是这些人呢，就因为猪死去了，两千头猪死去了，他们就出来请耶稣快快的离开他们的境界。连我们的主耶稣就走了，啊，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很惋惜了啊，很多人把自己的灵魂看还不如猪重要。是吧？所以今天你明白啊，就是这里不是在教你怎么赶鬼，也不是在告诉你鬼需要身体，也更不是告诉你鬼如果找不到人，猪也可以。这里是在告诉你说，撒旦是我们救恩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人，好吗？好了，在我结束之前呢，啊，我讲完其他的，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其他人请耶稣走。但这个被鬼附的人他却有不同的反应啊！我们读一下他怎么跟耶稣说话。马可福音5章18到20节，耶稣上了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为主为你所做的何等大的事，是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底加波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何等大的事，众人都稀奇啊！连路加也讲类似的话，他要跟随耶稣，耶稣却告诉他他要回去。那是不是一个对比啊？一群的人看到神迹，说哦，不要耶稣，因为两千头猪比较重要。连这个人呢，他被耶稣基督的大能拯救了，其实他也应该害怕，因为他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又感受到耶稣对他的爱，所以他做一个要求，是我要跟随耶稣基督，而不是叫耶稣走啊，而是说我要做你的门徒。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叫他把这个使命带到他自己的家人当中，啊，意思说这个人不是去传福音啊，因为当时他还不认识基督是弥赛亚，他只是跟他的家人说上帝怎么样对他有恩典，上帝怎么样拯救他，预备他们的心将来听这个福音。不过我的结尾就是希望大家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一个反省啊，就说我们很多时候或许啊，我们没有对恶者有那样的提防，我们可能觉得有时跟他喝喝啤酒也可以啊，这个老朋友有时打打麻将也可以啊，好像觉得跟邪恶打交道没有那么糟糕。如果你没有感受到糟糕，其实是因为上帝在救你的，其实撒旦每一刻都要你的命的，只是上帝阻止他而已。所以第一，你要看清楚这是恶者的动机，啊，当然第二，我们也感谢主了啊，在我们很无知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坐船来救我们，啊，结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特别救的，啊，不是说自然就来认识他的，我们的基督徒是一个一个拯救，一个一个呼召的，啊，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用行动来回应我们的主，而不是像这格拉森城的人最终却把恩典就排在门外，这是很惋惜的事情，好吗？ 好了，其他的经文我就留给你们回家自己可以再温习哈。那我就讲到这里啊。但我也希望刚才我前面说的啊，就是你听完，你现在在整理你的心情啊。等一下我们崇拜完之后，我们有一点回应的时间，连那时你可以自己把感谢、赞美啊，或是荣耀归给上帝，好吧？啊，那个是一个最今天你来崇拜的目的。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啊，再次的认识你恩典的浩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已经蒙恩啊，但我们却啊因为没有追求啊，或是在灵性上我们停顿啊，以致我们轻看啊这个罪啊恶者的试探啊，让我们常在啊试探的边缘，我们也常在啊这些神不喜悦的事上我们在徘徊。主啊，你给我们有一个决心啊，让我们知道这些恶者的试探每一次都是致命的啊，让我们不愿意啊在黑暗的当中啊，因为我们已经是光明之子。主啊，就给我们有这样的恩惠啊，能够每一天操练啊爱主的心啊，每一天操练啊走天路的喜乐，每一天操练仰望啊天国的再来。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名。Amen。 好，我们一起站立好吗？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